讲道结构在救赎的故事中呈现基督。所有关于耶稣的呈现都有一个叙事的维度，他的来临使圣经中的伟大故事达到了高潮。在旧约中，耶稣作为主的天使出现，表明自己是自有永有的神。以赛亚在圣殿中看到他的荣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约翰确定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的那位荣耀的主就是耶稣。旧约叙事将主的到来描述为他与应许的那后裔同在。当亚伯兰按照神的指示进入迦南地时，耶和华在事件的橡树下向他显现，并应许把土地赐给他。亚伯兰建了一座祭坛来纪念神的显现。后来，神在火焰中显现，穿过被切开的尸体。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一次象征性的显现标志着神用他的誓约封印了与亚伯兰的圣约。再后来，耶和华带着两位天使来到这里，应许年老的撒拉会有一个儿子，这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以撒出生时，神给亚伯拉罕和撒拉带来了喜乐，然后主要求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上，但以撒不能成为亚伯拉罕得救的祭物。当亚伯拉罕伸出刀子要杀他的儿子时，主阻止了他。主提供了一个替代品，一只被困在树丛中的公羊。在雅各的生命中，耶和华再次降临显现，并重申他的圣约应许。当雅各得到他父亲的祝福时，他的兄弟以扫威胁要杀他，雅各就逃走了。在伯特利，耶和华降临并重复了他的应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耶和华对雅各显现，耶和华就站在他旁边。在雅各的梦中，神从梯子上下来，站在雅各旁边。他亲自从梯子上下来，与雅各在一起，并承诺永远不离开他。站在雅各旁边的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耶和华的显现总是出现在圣子的到来中，他是父的启示者。当耶稣告诉拿但业，他将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时，他提到了这段话。这样看来，耶稣似乎不是把自己比作梯子，而是把自己比作在伯特利降临时，天使在他身上上去下来的那个人。当他再来时，当他在荣耀中降临时，他们将再次伴随他。当耶和华降临亚伯河与雅各摔跤时，体现出了其显现的戏剧化。雅各在哈兰与拉班相处多年后，按照神的指示返回，他害怕与以扫见面，因为他曾逃离以扫的愤怒。当雅各进入那片土地时，有两对天使迎接他，然后耶和华与他进行了一场摔跤比赛。冠军之间的摔跤在古代近东宗教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千万不要联想到电视上那些摔跤的滑稽场面。在雅各的比赛中，双方都是以败取胜。当耶和华摸他的大腿窝时，雅各输了，但雅各却又赢了，因为他不容耶和华去。当耶和华为雅各祝福时，耶和华在某种意义上输了，但耶和华又赢了，因为为雅各祝福是他的最终目的。雅各的大腿窝受了伤，当另外两段经文提及雅各的大腿窝时，他指的是雅各的那子孙，那后裔。雅各那子孙的象征意义指向基督，他为我们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在黎明时分，雅各能辨认出天使的脸，他称这个地方为皮努伊勒，因为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在整个出埃及记的叙述中，耶和华都向以色列人显现他的同在。 在燃烧的荆棘中，耶和华的天使对摩西说话。当摩西问他的名字时，天使给出的名字是耶和华，即自有永有的神。耶和华说，他听到了他的子民在奴役中呻吟，就下来拯救他们。耶和华不是从远处拯救，而是在他亲自的同在中拯救。那火柱中，耶和华的同在引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当埃及人追击时，耶和华的云成了火焰的帷幕，为以色列人遮挡他们的战车。当埃及的战车试图沿着耶和华在海中开辟的道路前进时，耶和华从云中观看，一举毁灭了他们。当耶和华把以色列人带回西奈时，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当以色列人站在神的面前时，他的云彩覆盖着山，以色列人就恐惧，这是对神同在的恐惧。在描述出埃及的经文中，神在他同在的云彩中下来，引领和保护他的子民。我们记得，火云遮挡住了追逐以色列人的埃及战车。在西奈山上，摩西领受了会幕的计划，就是要在以色列营地中支搭神的帐幕。然而，就在摩西领受这些计划的当下，百姓却在他们制作的金牛犊前敬拜。在这次偶像崇拜之后，神说他不能住在子民中间。摩西从神领受的设计方案是把会幕放在支派营地的中心，各支派按着他们的宗族要在神的帐篷周围树立自己的旗帜，祭司和利未人则在会幕前的东边安营扎寨。他们是一个应着景象的民族，神住在他们营地中间的帐篷里，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因为他圣洁的火焰可能会迸发出来吞噬他们。神说他不会住在他们的帐篷中间，而是要走在他们前面。他将把迦南人从应许之地赶出去，但他不会住在他们中间。 In the midst 更确切地翻译了该希伯来语。如果神不在他们其中，神就无需在他们中间支搭帐篷，会幕也就不需要了。当耶和华说他必不会与他们同去时，摩西回答说，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他带领以色列人哀哭并祈祷，摩西祈求耶和华再次向他宣告他的名，并向他彰显他的荣耀。耶和华的名和主的荣耀都是他同在的表现。神听了摩西的祷告，宣告他的名是耶和华，充满了 chesed 和 emet， 充满了约中之爱和诚实。神向摩西彰显了他的荣耀，从隐藏在磐石穴中的摩西身边经过。在约翰福音中，约翰使用的那个希腊词可以译为设立会幕居住或支搭帐篷。约翰在这卷书的一章十四节指向了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六节。摩西在祷告的时候重复了神的话，说神不能居住在这映着景象的百姓中间。但摩西也补充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这整段经文是出埃及记的转折点。在耶和华应许要与他们同在之后，百姓就慷慨解囊，纷纷为会幕奉献。他们完全照着神设计的样子来建造会幕。在这卷书的最后，耶和华以他的荣耀的同在充满了整个至圣所。整卷出埃及记的主题就是耶和华与百姓同在，救拔他们，引导他们，并住在他们当中。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指出的，这一切都指向了耶和华在道成肉身中的显现。基督也借着旧约象征中的预表来启示自己。 我们不仅从旧约故事中听出了主的同在，也从中听出了那位即将降临的耶和华的仆人。那些在他圣约中服侍的人，就是这位仆人的预表。既然基督已经来了，礼义律中那些精心设计的象征就不再具有仪式指南的功用了。我们就从影儿进入了光中，就是他同在的光中。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的意象汇集了旧约的意象，这种天启式的象征手法呈现了基督。我们的启示录讲道大大得益于最近的研究。丹尼斯·约翰逊的圣经注释从救赎历史的背景呈现了启示录的象征意义。考虑到伊斯兰教的扩张和中东爆发的战争，我们必须在讲道中清晰地强调基督当下的拯救法则。用直接引语呈现耶稣。耶稣无论是向我们启示的自己，还是发声指教、引导、警告我们，他都呈现自己。我们传讲福音书叙事时，不要间接地引用耶稣说过的话，要呼吁听众聆听耶稣的话。你要直接引用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要让耶稣在我们的讲道中亲自说话。红字版圣经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因为他认为经文中所引用的耶稣的话要比记载这些话的福音书更具权威。这两者都是经文，都是神的话。而使徒保罗在设立圣餐时也引用了主耶稣的话。在麦克斯·麦克莱恩对马太福音的诠释中，当主责备他对头的不信时，麦克莱恩和耶稣是完全一致的。对于那些邀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来说，耶稣的出现是让他们觉得最不舒服的事情。我们绝不敢在讲道时弱化耶稣透过圣灵在现场向我们发出的警告。在祷告上做准备，以呈现基督。寻求耶稣同在的高模。不要泛泛地求主祝福你传讲的信息，或者赐下膏油使你有能力讲道。你在祷告中与主相交时，要寻求他的同在，求他让你看着听到的会众时能够意识到他就在你身边。主确实会透过他的话语彰显他自己的同在。能力都是属于他的，而且你也非常清楚，你信息的有效性不会因为你成圣的状态而受限。你我都能想起这样的一些讲道，他们虽然不太出名，主却用他们开了我们信心的眼睛。有一次跟中马田在伦敦的伊林喝茶时，我决定向他请教一个我关切的问题。我说：中马田博士，我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靠着肉体的力量在讲道，还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讲道呢？很简单，周马田看着显得很没有底气的我说：如果你是靠着肉体的力量在讲道，你就会觉得被高举，就必自高；而如果你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讲道，你就会心怀敬畏，充满谦卑。主因着他的怜悯，让我明白了周马田这番话的意思。我当时正准备从伦敦前往奥地利的施洛斯米特斯尔城堡，这是美国校园基督徒团契名下的一处产业。我要去那里的一个学生大会上讲道。大会上的学生有些是美国人，另一些则来自铁幕之后的国家。一天下午，我见到了我的听众，地点就在城堡塔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壁炉内的炉火在熊熊燃烧，学生们刚刚远足回来，他们鱼贯而入，要赶在晚餐前听一篇信息。房间内暖洋洋的，他们昏昏欲睡，我也是，但我确实将耶稣呈现给了他们。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毫无准备， 可当我讲完后，许多学生都哭了，有的跪下来祷告，他们一直在那里祷告。于是我就坐下来跟他们一起祷告。过了一段时间，楼下的餐厅响起了用餐的铃声。我当时对复兴还不太习惯，不想人为地拖延在塔楼的时间。我决定我最好还是先下去，免得打乱了用餐计划。我确实下了楼，但却没有一个人跟着我下来。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在空空的餐厅里坐了多久，后来其他人才纷纷地走了进来，也许只是隔了15或20分钟。现在我终于知道中马田那番话的意思了，我心中充满了敬畏。操练与主同在，这一点在同名小册子《操练与主同在》中讲得很清楚。耶稣在水面上走向门徒的时候，门徒因为小信就怀疑那到底是不是他，所以他就责备他们。门徒惊慌害怕，就喊叫起来，说是个鬼怪。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他必须离开他们往父那里去，但他也说他必不撇下他们为孤儿，必到他们这里来。耶稣复活之后告诉门徒，要等候父的应许，这应许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耶稣也要借着圣灵到他们这里来。所以《使徒行传》继续讲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事和他的教导。他要借着那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到门徒这里来，所以新约书信才提到我们与基督的合一。保罗经常说信徒在基督里，因着跟基督的合一，我们也彼此相连，成为他的身体及教会。在诗篇中，大卫和其他诗篇作者在主耶和华的会幕中寻求他的同在，也在经历旷野的时候躲在他翅膀的荫下歌唱。诗篇作者所寻求的正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时所得到的。新约书信中充满了对我们救恩的陈述，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他同在，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他分离，也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他的面隔绝，所以我们仍是蒙召与那位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同活。神那远非人所能测透的平安，正是他同在的平安。操练与神同在的意思，就是承认我们所知道的真实情况。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叹息，等候神儿子的救赎。我们自己也在各样忧愁和痛苦中叹息，但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叹息，与我们一同叹息。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救主的爱隔绝，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在主的同在中讲道。当我们寻求在讲道中呈现耶稣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使徒保罗那样的恩赐与呼召，但我们确实将钉十字架的基督活化在了听众的眼前。我们要信靠他，这位主也与我们同在。门徒曾经问复活的主，他是否要在那时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将那计划中的时间和日期都交给了父，而对于门徒所提出的复兴以色列国的问题，耶稣只说父应许要赐下圣灵。耶稣一直借着圣灵教导他们，今后圣灵也将继续教导他们。耶稣就是真理，而圣灵就是为着真理做见证的。使徒行传展示了真理的灵如何借着主的启示之光引导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知道主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明白在圣灵里耶稣亲自来临，继续他升天之前所做和所教导的事。他们在犹太、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的见证要在圣灵的能力中继续，直到耶稣再来。主为了打下教会的根基，便赐下独特的使徒式恩赐。保罗的独特恩赐凸显了他使徒的职分，他做外邦人使徒的呼召给了他可称为我的福音的信息。他努力建造一个根基，叫别人可以在上面建造。他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他在圣灵里的能力就是在主同在中的能力，他是一切的侍奉为敬拜，他活着就是基督，他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在主的同在中讲道，比拥有讲道口才更个人化。虽然我们一般可能认为口才是讲道人的膏油，詹姆斯·麦康基在写到得胜的生活时，将圣灵的大能比作大坝里的水压。我们被分别为圣之后，水阀就打开了，圣灵的大能就涌进了我们的生命。麦康基的另一个比方年代更久远，他将圣灵的大能比作有轨电车上电缆中的电流，将电车的杆型受电气轮搭在电缆上，电流就会流到有轨电车的发动机中。这些比方误解了耶稣之灵与我们个人的同在。我必须一再谨记，我得救不是因为我紧紧抓住了他，而是因为他紧紧抓住了我。主以奇妙的方式亲自与我们同在，以此拯救我们。讲道也是一样，我们不指望传讲神的话语时突然产生一股力量，我们渴求的是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位格时，他就与我们的讲道同在。自我意识总是会威胁到我们对基督的呈现，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他的同在，我们就无法将他传讲出来。仰望主自己才是答案，把你听众的眼目转向他。我们要使用对话的形式，你的听众在对主说什么，说出他们可能有的想法，想想主的话语如何可以对会众或听众中的一位说话，想象一下你的某些听众可能正在对主说哪些话，然后从主的话语中宣告主的答案。你是在帮助一个圣徒和罪人跟主自己沟通。记住，主的话语不会落空，而且主正在说话。讲道语言要生动，但不要使用那些会让听众从主的身上分心的比方和例证，而是要生动形象地提及主的言行，确保例证不会让人从他们要说明的事情上分心。如果你用体育明星或音乐偶像的故事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他们的思绪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并非什么新鲜的建议，在你的讲道中，真正新颖脱俗的地方就在于你仰望主的那种委身，求他向你和听众呈现他自己。